生活三到列王记上第十七章第一节，基列寄居的提斯一人利亚对亚哈说，我只做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并不降露不向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那里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标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以利亚和以利沙的圣经。那么这个可以说第二组啊，第二类，就是你把圣经中的神迹如果把它分类的话，那么第一类是摩西跟约书亚，第二类就是以利亚跟以利沙的。那么我们知道以利亚跟以利沙都是先知，是很清楚的啊，因为摩西是代表律法，然后呢以利亚代表先知，那么旧约呢有的时候就简称说律法和先知，那么这就代表整本的旧约。所以现在呢，我们来到第二大类，就是以利亚和以利沙的圣经。那么论到以利亚，大家都知道他是圣经中非常神奇的人物，可以说非常传奇性的人物。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来的时候你不知道他怎么来，他走的时候你不知道他怎么走的。比方说你读以利亚，你不知道他怎么生的，你不知道他家庭背景怎么样，没有，圣经很简单，只告诉我们说基列寄居的提比斯人以利亚。那么基列什么地方呢？大家都知道这个以色列呢，你可以这样看啊，以色列的地形很简单的，都是从南到北的，可以用五个指头就可以表白清楚了。比方说大家看这个讲，如果是地中海的话，那么这个就是沿海的平原，那么从南到北是沿海的平原，就是平原。然后呢，中间这个就是有了犹太山地，那么这里面这个山地包括耶路撒冷了，包括伯特利了，后来也包括拿撒勒都在这一块，所以圣经里面很多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块。然后再过来呢是约旦河谷，约旦河谷可以说是等于大峡谷一样啊。那么这里这个峡谷里面呢有很清楚的有三个大海，三道水，一个是加利利海，然后一个是死海，还有一个就是红海，一直一路上下来的。然后就是外约旦山脉，那外约旦山脉呢，我们叫靠近死海的那个山呢，叫做摩利亚山，不是，对不起，摩亚山啊。那么然后呢，再往南边我不去说它。那么摩利亚现在往北边，就是在你往北走，那么你走到有一个河叫做亚波河，那么你记不记得雅各呢？他在巴旦亚拿20年回来，他经过亚伯渡口，那个时候他已经摔跤，然后他腿就瘸了，所以那个是约旦河的支流，所以大概这两个就在我刚才说摩利亚山跟这个支流中间，那个山脉叫基列山，那么基列山呢是非常肥沃的一块山，就是那里这个那块地是很肥沃，所以以色列当初看到那块地就是我们不要进迦南，两个支派你就留在这一边。啊，所以基列山，那么再往北的就是今天这个什么叙利亚南边了，那么一直到戈兰高地那块，那就是圣经中的巴山，啊，巴山呢，你要知道就是伯大尼，伯大尼巴山是同样一个音的，啊，所以伯大尼有两个，最早的伯大尼是在巴山，那么然后呢，后来，他们有的就移民到了，就后来就到了耶路撒冷，这个橄榄山，橄榄山后山，那是另外一个伯大尼。所以记得伯大尼就是巴山，就是旧约的巴山。所以，你还记得吗？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呢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个故事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那么伯大尼呢，别的福音书中，约翰河外伯大尼是别的圣经就没有记载，单本福音书呢只记载另外一个伯大尼，就是靠近那个耶路撒冷那个伯大尼。好了，所以呢。可以说他是在那里寄居的，然后我们只知道他是提斯的人，就以利亚就完了。 那么到底他是怎么样的人，他的出生如何，我不知道。他来的时候就是这么似乎很神秘的，他走的时候也似乎很神秘，因为他走的是大升天，他走的就是升天走的。那么最后这一段很重要，最后这一段呢就特别，因为尤其是以利亚要升天了，你看见那个以利沙呢是紧紧地跟随他。那么以利沙呢，大家都知道是以利亚的门徒，圣经告诉我们说以利沙呢服侍以利亚，那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替以利亚洗手的啊，所以这就做门徒的意思。做门徒呢，起头他跟师傅学的时候就从最简单的这些来学，所以这些门徒实在说的是学徒。那么老师以利亚就是师傅，然后怎么样的帮助他们。那么大家如果读旧约，你就知道说不光是以利亚有这个门徒叫做以利沙，那么而且以利沙有个学校叫做先知学校。那么我们这个，那么这个先知学校专门训练先知的，不错，圣经里面是有先知学，但到底大先知呢，像以利亚这样都是，或者以利沙都从旷野出来的啊，所以你可以教人做先知，但你不一定是先知，真正的先知都是旷野里面训练出来的。但是呢，圣经里面的确就有门徒学校，没有错，也不是有先知学校。那么你看见然后呢，以利沙呢就带他们，有的时候呢和他们在一起，那么然后很多的故事就是他们门徒中间的故事。所以讲到做门徒，你们毫无疑问的就是以利亚跟以利沙这一段，这个非常清楚的。那么大家都知道以利亚的故事，以利亚呢，那时候他所遇到的王叫亚哈，那是可以说是以色列王里面最坏的一个，因为他娶的妻子叫做耶洗别。本来他们拜偶像没有离弃耶和华，但是到了耶洗别，他们把神都换掉了，所以这个是非常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见那个时候呢，以利亚就告诉亚哈说，那现在呢，神要审判这块地，因为这个权力都被污染了，被偶像污染了。他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必不下雨。所以你看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到亚哈面前去，所以我们知道说以利亚他的的确他有一些资源，他可以直接到王那里去，直接可以对王讲话的。所以呢，这个就是神怎么样是兴起以利亚来在那个环境底下做先知。那么大家都知道说以利亚所面对的环境是很险峻的环境，在那个环境底下做先知不容易，那个时候对于这个北国，以色列北国做先知实在是很困难很困难。但如果你仔细读圣经，更困难的还在后面，更黑暗的还在后面，那就是以利沙时代。所以以利沙时代他所面对的是比以利亚那个时候还要险恶，你如果仔细去读以色列的历史。所以呢，现在你看见这个神就告诉以利亚，你记不记得以利亚不是本来要他严格说来他患了很严重的这个躁郁症，或者说这个 depression， 他的的确确是很严重很严重，因为他要求子嘛，因为他觉得这个你知道那个躁郁症刚好是在得胜以后，你记不记得加密山不是得胜了吗？然后你看那450个假先知他们哑口无言，在杀了他们，然后呢这个等等。但是后来呢，那个谁要报复，耶洗别要报复，然后他就拼命逃命，那么然后这个逃命，那么他一直要求死。所以这什么，这就是证明这个人在患了很严重很严重的忧郁症 depression。 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给他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他知道他掉他自己克制的面去，所以忧郁症就是这个人被环境压在一个地方，他越往自己看越觉得自己可怜，越觉得没有希望，所以他才求死嘛。那连先知以利亚都求死，而且得胜过，不要忘记啊，加密山那个经历是个得胜的经历。但是呢，很稀奇，很多这种的症状什么时候出来的呢？就是得胜以后出来的。你觉得很得胜，觉得一切都很好，然后你好像从很高的地方就掉到很低的地方。那么这就是以利亚嘛。 但是感谢神的神就呼神呢就把他从山洞里面呼召出来，因为你不能老在一个壳子里面不行。然后就给他看见，然后呢，然后有地震，有火，还有风。那么圣经告诉他说，神也不在火里面，不在地震里面，不在这些，所以不要看环境。那么然后完了以后呢，有一个微笑的声音，啊，那那个微笑的声音呢很重要，因为就是那个微笑的声音呢，就把以利亚把它缩小了。许多的忧郁症和什么呢？和因为一个人一直看自己的，他要么把自己看得很高，要么看得很低。看得很低，他就非常自卑；看得很高，他就非常的骄傲。这两个一定是两个极端的。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谦卑？谦卑不是低看自己，谦卑根本是不看自己。如果一天到晚你只想自己的得胜，只想自己的失败，你看迟早有一天你会跑到那个，一会儿在加密山，一会儿呢就在这个山洞里，在那个山洞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只有一个办法，弟兄姊妹，只有微笑的声音能拯救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操练与主交通，没有操练能够听见圣灵的声音，那结果呢？那个声音就告诉以利亚说，神为着他自己还留下7000人没有向巴黎去行。你看当他跟神抱怨的，他你看我只剩下一个人，他们还要追杀我。换句话说，现在我是剩下的，如果你把我拿走，就我再也没有的话，神的见证就完了。他太重要，他太伟大了。神给他看见说，像你这样的人还有7000个。所以一个小孩子，如果你带他的这个一个年轻人，你带他在学校里面，他如果学校考试考得很好，打卷也打得很好，然后告诉你说，你看妈妈我在学校表现很好，是 A 不错，但这个时候你要告诉他说，你要教导他，你说不错，我以你为荣，但是全世界像你这样的多得很，这一点很重要。弟兄姊妹，对于伊丽莎来讲，他以为只有一个得胜者，但是神告诉他说，像这样的人还有7000个。所以以利亚这个人因着微小的声音就缩小了，本来是1000变成7000分之1，你看多么小。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等到圣灵把我们缩小了，我们的病就好了，很清楚，病就好了，我们就被带到了那个正常的。否则的话，你看我们属灵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啊，一会儿很这几天很爱主，过几天好像主很遥远。所以我们知道说，以利亚也是跟我们一样的心情，但是结果呢，你看见就是那个微小的声音，神就对他说话。那次不光医治了他的病，也是那次神告诉他说，你要去高以利沙来继续你。所以换句话说，将来的接班人是谁来这个取代以利亚？以利亚如果走了以后，那么谁要继续下去呢？当然是以利沙。好了，结果以利沙就跟从以利沙，你记得还他赶着12岁的牛，在那个最忙的时候，以利沙找到他了，结果他就跟随着以利亚。那么现在不是赶牛，现在是替以利亚洗手。那么然后呢，你看见等到以利亚要升天以前，圣经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以利沙是紧追不舍，这个就做门徒。就是以利亚在基甲他也在接，以利亚到了耶利哥他也在接，不管他到哪里他都不离开他。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做门徒的原则，就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这样的圣者，这样的圣者。所以你看见吗？约与这个谁是第一个羔羊跟随者呢？就是约翰，就是老约翰，就是使徒约翰。因为你记得吗？他听见他老师说，就是使徒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结果呢，他就跟随这个羔羊，那件与主同住嘛。从那一路开始，他就做了羔羊跟随的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以利沙是什么原因？以利沙就是他不光是替以利亚拿皮包的，也是以利亚的经历就是他的经历。所以要记得什么叫做门徒。做门徒就是以利亚在哪里我也在哪里，以利亚在基甲，基甲是去掉肉体我也去掉肉体，明白吗？ 所以不管以利亚在哪里，以利亚在伯特利，我也在伯特利。所以最后呢，你看见以利亚过约旦河，他也跟他过约旦河。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只要主所经过的，我们也要经过，很清楚的。啊，我们的主从约旦河上来，那我们也要从约旦河上来。所以什么叫做主的门徒？做主的门徒就是说，这条路是主你走过的，或者这样说吧，这个来跟从我，这个字是跟从我，在希腊的原文什么意思呢？就是和我一同上路。这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没有路的，但是我有一条路，你和我一同上路。所以以利亚、以利沙的路根本就是以利亚的路，所以以利沙就是跟着以利亚，他没有自己的路，他已经走到绝路了。现在他做以利亚的门徒，就是以利亚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但最重要，你不要忘记，他后来是过了约旦河。你知道这个以利亚本来在约旦河东的嘛？你记得吗？神不是把他藏在约旦河东吗？那么藏在这个地方就基利西嘛？基利西我们去年刚刚去过了。那么基利西，因为你知道基利西根本是约旦河的支流。你看好了，这个约旦河啊，流过的地方都是敞开的，你躲都不要躲，根本没地方躲的，因为你知道这是根本敞开的，所以只有它的支流，这个支流叫雅穆克河，那么这个支流呢，一直流到什么？流到波大尼，就是流到巴山那个地方，那么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就看见它有一个像峡谷一样的。东西有一个，就是你会发现那个地方可以躲的，那个就是基利西。然后呢，神就每天呢就用乌鸦，吩咐乌鸦呢来供应他。那么这个就是以利亚怎么开始的。所以他本来根本在约旦河东嘛。那么后来呢，等到他呼叫以利亚、以利沙的，他已经跑到约旦河西来了。所以如果大家去以色列的话，尤其是去以色列，你就可以大概知道，如果你是沿着这个约旦河谷往上走，往加利利方向走的话，那么你就知道以利亚在这一边，那么以利沙在这边，约旦河东一个约旦河西。然后呢，现在以利亚呢就呼召以利沙跟随他，尤其以利沙要升天以前，他紧紧一步一趋的，完全就跟着他，紧紧跟随他。然后最后呢，你知道以利亚就到了，又跨过河东。那不要忘记，以利亚是在河东在升天，不是在河西，还是回到约旦河东去升天。那么在他升天以前，我们知道那段故事，我想我们稍微看一下好不好？这个稍微看一下，我们没有太多时间，所以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就可以。就是以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一节，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基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只能用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所以最早呢，在基甲。那么现在呢，来到伯特利，伯特利就是神的家的意思。那么那个时候住在伯特利的先知的门徒就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傅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所以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所以什么叫做门徒？门徒就是不能离开，我们不能够离开我们的主。所以现在呢，从基甲到了伯特利，从伯特利呢到了耶利哥，然后于是两个人到了耶利哥，那同样的，然后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所以第四站就是约旦河，从基甲，然后呢到伯特利，然后呢到伯特利，然后呢就到了耶利哥，然后最后呢到了约旦河。那么然后第八节， 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就干掉了。所以你看，这个是以利亚所行的最后一个神迹。以利亚第一个神迹就是，以利亚第一个神迹就是把天关住了，不下雨，是他第一个神迹。接着祷告，他就把天封闭了。那么最后一个神迹呢，就是现在呢，他又升天了。那么所以呢，他就用外衣卷起来，以利亚有个外衣的，然后呢就打水，水就分开，然后两个人就走过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以利亚就跟以利亚说，他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所以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这个时候这个以利亚问以利亚你要求什么，那么以利亚有个祷告就是很有意思的。那么这就是我们第九节，以利亚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所以你知道以利亚要什么，以利亚要双倍的圣灵。他知道以利亚的灵在以利亚身上叫他行了许多事，他是先知，但是现在他知道他所面对的局面是更险恶的，所以他说我需要双倍的圣灵，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那么以利亚就跟他讲了，他说你所求的很难的，那么我被接去的时候，如果你看见我你就得住，不然你就得不住我。那么他没有告诉他说我怎么离开的没有，但是如果你看见我离开你就要得住，意思就是说你只要看见我升天你就可以得住。所以这个你如果看见升天了你就能得住，那这个在预表上很重要。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是升天以后然后生命怎么样才降下来，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在五旬节所受的生命都是加倍的生命，都是双倍的生命，都是以利亚的命，因为我们的确看见主升天了。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那么然后呢，他们正走着说话的时候，忽然有火车火马把两个人隔开，以利亚就趁着旋风就升到天上去。所以以利亚就这样走了，以利亚当初就这么来了，悄悄来了，现在呢又悄悄的走了。所以以利亚是一个生命里面最奇特的人物，一个自己君主的话。不过呢，他的确服侍了他那一时代的人，神的确使用他完成了使命，所以呢他来了，他现在也走了。那么以利亚果然，以利沙果然看见了，所以后来呢，以利沙呢就把自己衣服撕成两片，就拾起以利亚的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就回去站在约旦河边。那么他就用以利亚身上掉下的外衣打水，那么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以后，就水也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那么这个是以利沙所行的第一个神迹，以利沙的第一个神迹就是以利亚的最后一个神迹。以利亚打水，以利沙也打水。我现在是以利亚呢，就得着了双倍的圣灵，意思就是说，那个外衣本来在以利亚身上，现在呢在以利沙身上。那么那个外袍外衣怎么样行神迹？现在你看那以利沙也借助这个怎么样行神迹。好了，然后现在大家都知道，连先知们都知道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一点都没有错。从现在开始，那么以利亚呢，以利沙呢也行神迹。那为什么需要双倍的圣灵？我刚才讲过，因为如果我们读历史的话，我们知道说以利沙那个时候所面对的那个环境的的确确是比人更糟，的确比人更糟。所以你看见圣经里面呢，你去如果仔细去读去读什么你去读什么地方，你去读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你看见不是有14代有14代，那么中间的14代实在算是14个王，都是坐在大卫宝座上。但如果你比较旧约，你发现少了4代，那4代根本神不承认的。那其中有三代呢，就是以利沙那个时候所面对的。意思是说，虽然这些人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 但是神说他们好像没有坐在上面，根本在神的记录里面没有的，所以根本不算的。所以不要忘记，凡是圣灵所忽略的，就证明这是很严肃。那么那个时候，你看断掉的三代，我刚才说四代里面断掉的三代，就是伊丽莎那个时候所碰见。所以你看，严重的问题不在家谱里面，根本这些人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做王的神根本不承认他们，连他们和亚哈都发生关系，亚哈是以色列王嘛，和他们发生关系。所以这些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以利沙因为所面对的环境更窘迫更严峻，所以呢弟兄姊妹，他需要加倍的生命，否则他根本没有办法服侍那个时代，他没有办法对那个险恶的环境再来说预言，是办不到的。但是感谢主，他虽然勇敢，就是因为神知道他有那个需要。所以圣灵赐给我们是为着我们的服侍，而且特别是神知道我们要背更多的十字架，神知道说我们要经过更多的苦难，所以需要有更多圣灵的安慰。那么这个灵呢，就是伊丽莎所得到的灵，是双倍的圣灵。那么当然一个人行神迹跟圣灵有关系，伊丽莎的灵在伊丽莎，伊利亚灵在伊利亚身上，他一共行了八个神迹，如果从头到尾算的话，伊利亚刚好行了八个神迹。不过你要注意啊，很多我看很多人就是读圣经，他把伊利亚讲的预言也算进去，这个不是，是我们是说伊利亚所行的神迹，预言是另外一件事情。还有呢，神在他身上做的也不算，是他自己神借着他所行出来的神迹。所以你知道一共多少神迹？一共是八个神迹。那么第一个就是把天关住了，把天封闭了，不下雨三年半之久。那么这是借着祷告他行了个神迹。那么第二个最后一个神迹就是他经过约旦河一打水，然后呢他就过去，然后从那里呢就生病了。那么伊丽莎呢，因为他得着双倍的圣灵，他如果得着双倍圣灵什么意思？那就是说那个能力就更大了，他要做比他师父更大的事。这就是主给我们看见，对教会说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主在地上已经行了好多事，但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主还留我们在地上所面对的比第一个世纪的环境更要险峻。所以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教会使命就是今天我们因着主升天所得到的圣灵，就是像以沙这样的圣灵，是双倍的圣灵。那我再提醒你们姊妹，圣经里面只要讲的 double portion 讲的双倍福分，一定指的基督来说的。这是从新约的角度来看，约书亚约伯就这样。你看约伯，你看他本来如果有七千头羊的话，后来呢他苦难以后呢就刚好一倍一万次，你去读到后面都是双倍的。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到说这个约伯经过苦难以后，他最终所得的什么是双倍的福分。那双倍福分都是指着基督来说的。所以基督升天以后，他赐给我们的圣灵根本就是双倍的圣灵。那么不要忘记，就是因为这双倍的圣灵，约伯能够在苦难里面一再说全能的神，全能的神，全能的神。圣经里面讲全能神只有在创世纪这个亚伯拉罕用的，但是呢为什么约伯在苦难里面常常用呢？因为全能的神那个原文的意思就伊丽莎白，伊丽是神，是莎白是母亲的胸，所以这个代表什么？代表母亲，当母亲怀里面所给最丰富的供应。所以弟兄姊妹，约伯能够经过苦难能够得着双倍的福分，有因为有一个灵托住他的，可以叫他经过，尤其在苦难里面，神给他发现神是全足全丰全能的神。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全能的神这个意思。那么其实他不光是全能，乃是全足，因为代表母亲的胸，所以母亲的奶水所供应到的就是那个丰富，所以全足全丰全能。所以这个伊丽莎白 实在不来说包括是丰富的，所以最后你看见约伯的结局是什么，也是双倍的。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做主的门徒，你怎么做，怎么做门徒，怎么跟随主，需要双倍的圣灵。那当然一个双倍的圣灵，自然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就增加了，那么指头动的次数就多了。所以因为是双倍圣灵的缘故，所以以利沙呢一共行了16个神迹，所以一个是8个，一个是16个。那么当然如果你自己去读圣经，可能你就会读很多出来。那么很多我有的时候看，我看有的弟兄姊妹读圣经，你就知道说他读圣经一点都不严谨。如果读圣经严谨，现在我们是说神就是圣灵在让以利亚行了什么神迹，让以利沙行了什么神迹。所以你仔细去过滤过的话，一个是8个，那么一个呢是16个。那我想为了帮助大家呢，我一定把它稍微读一遍，就大概在哪里稍微知道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根基呢是很重要。因为我们讲到讲到这个主耶稣和他门徒的神迹的时候，我想我们会提到这一点。我们想很快看一下这个，你看这个列王，我们先看以利亚哈，以利亚17章1节，那你给我们看他把天关住了，接着他祷告3年半都不下雨，然后到14节，那么你看见这里不是那个油呢一点都没有减少，油反而增加了。我想我大概点一下你就知道，因为我没有时间仔细去看，这是第二个神迹。那么第三个神迹呢，就是17节，就是22节这里，就是你记不记得那个寡妇的儿子就复活了，就叫寡妇的儿子复活，这是第三个神迹。那么第四个呢，就是第18节，18章呢，那是加密山的故事，大家还记得吗？加密山的故事，38节，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了沟里的水。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得很清楚。那么这个火从天上下来，就这个整个在加密山的神迹是第四个神迹。那么加密山那一次，你看见只有所有假先知都不灵，那么你看见神就听了真先知的祷告。那么然后那详细的故事弟兄姊妹可以去读。那么这是第四个。那第五个呢，就是45节，就天就像大雨，3年半有限，这一次果然天降大雨。因为起头啊，他往西边，就是上了加密山顶，不是往地中海看吗？起头看的时候呢，看见什么没有什么，然后说你再去看，他这样看7次，那么第7次突然说，我看见一小片的云从海里上来，3年半根本没有雨啊，那现在你看见吗？神借了以利亚行的神迹，结果后来倾盆大雨。那么这个倾盆大雨，这是以利亚所行的第5个神迹。然后呢，你到列王记下第1章，下面就到列王记下第1章。这个有人要去见以利亚，那你们详细你们去读。结果神就以利亚就祷告，就从天上降下火来，然后呢就把50个人就烧了2次。所以一次是第10节，一次是第12节。那么摩西这个以利亚降火把人烧死，你知道这个就是那个典故，就是你记不记得这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主耶稣，所以这个约翰就祷告了，他说求神从天上向以利亚降火把他们统统烧了。然后主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们的灵如何，那个灵是个暴烈的灵。神当初借着以利亚做这件事有他的目的，有他的原因的。但是呢，今天你又不能够这样祷告求天下降火来把他们烧了，这个是暴烈的灵，我们不认识我们的灵啊。虽然约翰很爱主，他的存心是好，但他的灵还是暴烈灵。所以后来神就给他，主就给他取了绰号叫做雷。那么那次你听他打雷，就是那一次。 他说要从天上降下火来。但是感谢主，等到主复活以后，是他跟约翰跟彼得也到了撒玛利亚城上，这回他们不是求天上降火，他们是求圣灵降下来。所以你看，这是爱的使徒约翰有何等的改变。那最后一个提及的就是他不是过了约旦河吗？就最后一次过约旦河，然后就升天了嘛。他用外衣一大一只的打水，然后水就分开了。所以呢，这个是八个神迹，大家记住就好。我想你们知道这八个神迹在哪里，这个很重要。那么十六个以及以利沙的神迹，我们要快一点了。第一个当然就是列王记下第二章十四节。第二章十四节，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那么约旦河呢，水又分开了，所以以利亚最后一个神迹就是以利沙的第一个，所以表示以利沙是承接，是承继以利亚的。然后呢，第二章二十一节，他到耶利哥，耶利哥结果那个水啊是苦的，那个水是恶劣的，所以土产呢不熟而落，所以结果呢，你看见以利亚，以利沙就到水源去，就把那个盐呢就倒在水里面。那你今天如果到以色列去，你到古城，你知道耶利哥在主耶稣那时候，耶利哥跟约书亚耶利哥不是同一个耶利哥城，已经搬了个地方了。如果你真的到古城的地方，你到现在还可以看到那个水，应该是那个水。我那个水呢是曾经被治好了，所以这个是第几个神迹呢？应该是第二个神迹。那第三个神迹，你记不记得这个以利沙呢往伯特利去，结果有一些童子从城里出来笑他，这个说他秃头，结果后来呢有两个母熊呢从树林里出来，就撕裂了他们中间42个童子。那么这个呢是这个呢就是第几个神迹，这应该是第三个神迹。那这个里面的原因，我想我们不是我们的，就是没有机会说，因为我们要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咒诅其实都带着，因为这些人都跟邪灵有关系，都跟他们有的这个孩子根本就是在庙里面或者在各种情形，所以不是普通的那个咒诅。好，那么详细的我想我们不是说他了。那么这个就是第三个神迹。那第四个神迹，第三章第二十节。那么你还记得吗？三个王不是合攻摩亚吗？结果呢，后来你看见神就借着这个以利沙呢，就给了他们水。这就是第三章二十节。次日早晨，约在献祭的时候，有水从以东而来，遍地就满了水。那么这是第四个神迹。第五个就是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那么这里你看也是油的故事，器皿倒油的故事。那么这个是第五个。第六个呢就是第四章十六节，以利沙说明年到这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他说神人呢，我主不要这样欺哄婢女。结果后来呢，他果然怀孕就生了儿子，如以利沙所说的。所以这个呢是什么？是这个是第六个神迹。那第七个神迹，第四章三十五节，死里复活这个神迹啊，这个是孩子从死里复活。那么这是第七个。第八个呢就第四章四十一节，就是以利沙拿点面来，就把面撒在锅里面，说倒出来给众人吃吧，锅中就没有熟了。你知道原因，就是因为有人呢去到田野去这个就拿了一颗的这个野瓜藤，结果没有想到有毒的啊。结果摩西这个以利沙呢，他就拿了面来，然后这个毒呢就解了毒了。所以这个是第八个神迹。那么第十三个神迹，第九个。第九个是第四章十三节， 仆人说这一点岂可白给一百个人呢？伊丽莎说只管给众人吃吧，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众人比吃了还剩下，所以二十个饼叫一百个人吃饱。你看这个就很像我们的主五饼二鱼的故事，所以伊丽莎很多地方很像我们的主人，你如果读他的故事的话。所以这个应该是第九个，然后第十个就是乃曼。乃曼不是长大麻风吗？结果伊丽莎掉到约旦河里面去就清洁了。那么乃曼很生气嘛，因为如果你去到过大马色，你就大马色有一条河比约旦河大得多了，到今天还是如此。所以他说为什么我要到约旦河去，结果呢他去了，他果然这个病就好了。然后呢第十一个就是第五章二十七节，五章二十七，这个乃曼的这个神对的不这个伊丽莎是对基哈西说，他说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后裔直到永远，所以基哈西从伊丽莎面前退出去，长了大麻风，像雪一样的白。所以这个基哈西他不是贪婪吗？那么我们知道他详细大家可以去看，那么结果他得了大麻风，这个呢是第十一个神迹。那么第十二个神迹是很有名的，就是不是这个先知的门徒不到约旦河去砍树嘛，结果有一个人大概用力太用力了，结果呢结果什么呢，结果他把那个斧子的头就是斧头呢掉到水里面去了，结果伊丽莎呢就砍了一个木头，然后斧头就浮上来了。那么这个是他所行的第十二个神迹。我想伊丽莎神迹里面最给人印象最深的恐怕就是这个神迹，就是斧头铁居然能够浮起来，表面上好像是违反神定律，其实不。我们知道说因为约旦河是跟死海连在一起的，所以如果神行这个神迹的时候刚好神当然能够叫万物它效力，跟地球板块一移动的时候这个死海可以倒流的，那么死海倒流的时候，死海的水倒过来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它的浓度是比地中海浓度多少，都是十倍。所以如果今天把你丢在死海里不会沉的，一定会浮起来的。所以我在说圣经里面的预言，是预表圣经里面的神迹代表神的指头是没有违反自然定律的，所以不要说我这个好像是不可能，当然是可能。不，当然后面还有很多书里的故事啊，我想我们这次没有时间来看它。然后呢是第十三个，十三个就是第六章第十七节，六章十七节你还记不记得这个谁呀、啊、王就打车马和大军呢就去围困这个多丹，就是伊丽莎所在的在地方。然后呢这个仆人呢就对伊丽莎说，哀哉我主，我们怎样行才好，你看车马这个都围困起来。然后神人说不要惧怕，因为与我们同在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所以伊丽莎就祷告了，所以耶和华求你开着少年的眼目使他能够看见。结果呢他看见了，看见什么呢？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伊丽莎。所以这个就是伊丽莎所行的那个神迹，叫瞎眼的能够看见，就是十七节能看见，那么这个就得很大的安慰了啊。因为人他平常的眼睛所看见的是敌人的车马兵丁，但是如果主祷告开着少年眼目，就他所看见的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伊丽莎，所以神是与伊丽莎同在的。那么然后呢不光这样，那就是下面这一份圣经，那么敌人呢就到伊丽莎那里去，伊丽莎就祷告耶和华说，求你使这些人眼目昏迷，耶和华就照伊丽莎的话使他们眼目昏迷，所以他们眼目昏迷。伊丽莎对他们说，这不是那道也不是那城，你们跟我去，我必领你们到所寻找的人那里去。于是就把他们领到撒玛利亚，他们进了撒玛利亚，伊丽莎祷告说，求你开这些人眼目使他们能看见。耶和华开他们的眼目，他们看得不了，他们在撒玛利亚的城中。所以你看 他们就不知不觉的就被送到他们的敌人手里，那么这个是叫他们看不见。但是二十节呢，又一个神迹，就是耶和华开他们的眼目，不料是在撒玛利亚的城中，所以这个是第十五个神迹。那么最后一个神迹是第十三章，十三章我们看一下，十三章。那这个时候你都知道，这个其实呢，第三章，第二十节告诉我们说以利沙死了，以利沙死了，人将他埋葬。到了新年，有一群摩亚人犯境，有人正葬死人，忽然看见一群人就把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一碰着以利沙的骸骨，死人就复活，就站起来。所以你知道最后一个神迹是以利沙死的时候醒的，啊，死人应该不行神迹，但是你看里面这是以利沙最后的神迹。所以如果你把这个一切都算在一起，刚好是十六个。那这一次呢，我们没有一次来仔细看这个以利亚和以利沙的神迹，因为我们要急忙要来看我们主和他的门徒所行，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完成那个变化山上那个故事。那个变化山上那个故事是解释所有的这些这个神迹，还有这些神迹是解释变化山上的。所以这个就等于大家的功课，你们自己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好好把它读一下。那么也不一定我们什么时候可能会请大家来交通一下，所以盼望你能够准备。那么然后准备好的人，我们会请他交通一下。那么这个需要大家自己好好去读的。那么从礼拜三开始，我们就要讲到我们主所行的神迹，主在地上所行的神迹是一共三十五个，但约翰呢只选八个。那这八个不光代表主所行的神迹，也代表主的门徒所行的神迹。你如果真的读了这八个，就清楚了。所以这八个神迹呢，实在说来是代表什么？是把整个主耶稣和他的门徒所行的神迹，把它浓缩起来，把它概括起来。那最后呢，就归纳成八个神迹。那么这八个神迹就可以解释所有主耶稣和他们，就包括彼得、包括保罗所行的神迹，那个原则通通在里面。那么你如果仔细从礼拜三来，你就知道，如果你仔细去读这八个神迹，其实它不只是八个，它也是十六个。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和它的结构有关系。圣灵启示这个约翰福音八个神迹，它有个特别的结构。那么这个结构和那个整个八个神迹的对称性有关系。那么从那个对称性来看，你就看见每一个神迹它都不单独存在，它另外一个神迹来解释的。所以如果每一个神迹需要用这八个神迹另外神迹来解释的话，所以那个神迹不是单独的，那个神迹可以说是配双的。所以呢，你看它不是一个赞助，它和另外也会同赞助。所以你等到解释另外神迹也是如此。所以结果呢，你可以说是八个，你也可以说十六个。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了，这个以利亚跟以利沙的关系，就好像我们主和他们的关系。以利亚是从基利西开始的，基利西在哪里呢？基利西就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而我们的主当初怎么遇见最早的五个门徒呢？就在基利西的附近。换句话说，神仍旧是以利亚的神。那么你看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故事，现在你就能明白，就能够懂得我们的主是怎么呼召他的门徒，那么为什么行了这个八个神迹。那么弟兄姊妹，最后你会发现说，他是把摩西的神迹跟以利亚的神迹那两组神迹综合在一起，然后最后的答案是什么？最后的答案就是变化山。我想还有一些的话我们要等到礼拜三再说，所以我想礼拜三，因为这个周末有很多人又来，所以可能他们断掉了，但断掉不要紧，因为我们讲过了，这个如果他们断掉只是今天断掉，就是他们把摩西的跟以利亚这一段断了， 但主耶稣那部分他们还赶得上，所以就是连续性来讲对他们不是很大的损失。不过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补课，能够尽可能借着网络，那么信息能够把这些把它补过来。因为如果这些基础没有的话，你光看主耶稣的神迹，就你看那个光就不够亮，就不够透。所以我们再说神的话是非常有趣的，表面上我们是读神迹，但这些神迹它是一个网络，是一个像个网一样。那么你怎么把这个网拉上来呢？那么那把钥匙就是马太福音十七章，也就是莲花山。好，那我想我们大家现在我们就可以告一段落，我们礼拜三呢我们可以再继续，我们低头的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这个你的恩典，你今天就托住我们这一天，主啊，我们感谢你，还有我们这样的心蒙你的纪念，我们虽然劳苦和疲倦，你都能够补偿给我们。主啊，我们所祷告所求的，但你借着这个祭祀，我们一同追求圣灵的神迹所过来，你在我们身上要动力的举动，让我们真实能够运用来世的权能，让你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叫那叫死人复活的我们的神，能够在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能够活过来。主啊，我们感谢你，当这些神迹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你延长我们的年月，好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来侍奉你，求你纪念我们的信任。主啊，但愿你越过把我们带到越纯净的地步，我们活在地上有我们的目的，但愿我们不在这白占地处，主你恩待我们。所以我们求你，但愿这些话继续的随着我们，安慰我们，也鼓舞我们。如果你愿意的话，礼拜三再把我们带回来，听我们在你的祷告，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名。